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社会主义狼外婆最后一次敲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2日。10月31日，美国总统川普的大儿子小川普在万圣节前夜发推特表示，他要让他的女儿认识社会主义。他把女儿在万圣节获得的糖果、巧克力拿走一半，赠给在他家中过节的另外一个小朋友吃，并告诉女儿这就是社会主义。小川普的推特发出后，引来网友们一片热议，短短一天内评论超过3万条。有网友认为，小川普是在表达吃福利不干活。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写的那样，共产主义理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废除所有私有财产。然而社会主义者却往往把自己伪装起来，打着为了人民的旗号来骗取民众的信任，这是反反复复上演了一次又一次的狼外婆的故事，戴上头巾，挎着提篮，敲着鸡圈的门说，开门呀，我是外婆，给你们送好吃的来了。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查韦斯用社会主义制度一步步把委内瑞拉从最富裕的南美国家变成当前最贫穷的国家之一。1998年，查韦斯竞选委内瑞拉总统期间，为夺取政权，他淡化了自己的社会主义主张，竞选口号摇身一变，美其名曰拯救贫穷人口，声称要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寻找第三条路，实行和平民主革命。查韦斯的宣传诱导民众相信查韦斯并非在走之前在1991年崩塌的东欧共产之路。查韦斯上台后，首先控制立法机构并修改宪法，此后堂而皇之地全面推行社会主义，将重要经济领域收为国有，推行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公费住房制度等。当年委内瑞拉的汽油全球最便宜，比瓶装水还便宜，几乎是随便用。在他当政的前几年，委内瑞拉人民过上了好日子，许多地方的穷人收入几年内上涨了 55%， 失业率下降了 6.4%， 贫困人口下降了 10%， 这让查韦斯声望越来越高，俨然成了穷人的大救星。2007年，查韦斯建立132个社会主义培训中心，他下令委内瑞拉所有企业职工每周至少上4小时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并将这个规定延伸到军队和学校。在初期，凭借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以及油价高涨，查韦斯仿佛制造了一个人间天堂，人们坐享其成，享受免费。然而当油价急转直下时，查韦斯的计划经济却一天不如一天。中共在上世纪50年代搞得大跃进、大锅饭，证明了同样的事实，那就是坐吃山空，福利政策只会养出越来越多的懒汉，社会效率会不断的降低，直到彻底停滞。从2010年开始，委内瑞拉的经济情况日益恶化，最终委内瑞拉在大印钞票中经济崩溃，饥饿、逃荒充斥着整个社会。当查韦斯宣布要将财富重新分配，将富人的钱分给穷人的时候，富豪们开始移民了。当查韦斯宣布将私营企业国有化，实行外汇管制，对生活必需品进行价格管控的时候，中产阶级开始移民了。当金任哲、马杜罗宣布印钞机开足马力的时候，穷人们也开始想尽一切办法逃难去别的国家。2018年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更达到惊人的100%。继查韦斯之后，马杜罗政府继续滥发货币和借外债，所欠外债超过1200亿美元，其中单单是欠中共的外债就超过600亿美元。据委内瑞拉生活状况调查统计，全国有 75% 的人吃不饱饭，因为长期饥饿，体重平均下降超过17斤。1989年， 东欧共产主义宣告破产。时隔30年后的2019年，委内瑞拉再一次证明共产主义是一条行不通的死路，它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留下的只是邪恶、腐败以及民众的苦难和贫穷。委内瑞拉的失败成为全球瞩目的现象，美国知名社会主义者桑德斯等人对此却闭口不谈，而是声称北欧式的社会主义才是美国应该效法的对象。在美国大选之前，左派学者保罗 H. 鲁宾新出了一本书，书名叫《社会主义学生指南》。这本书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都是失败的，但却大肆玩弄着文字游戏，编织着泡沫般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梦，声称要搞所谓正确的社会主义，以此却欺骗了大量懵懂的年轻孩子们，对年轻人毒害至深。而莎士比亚这样的经典名著却不再成为校园里的必读书目。事实上，社会主义者往往就像查韦斯当初一样，在开始他们都会淡化共产色彩，因为他们普遍意识到建立共产主义国家的尝试几乎在所有地方都失败了。由于西方主流媒体主要被左派把持，美国人从媒体的描绘中只知那些北欧国家人民生活安宁幸福，看上去北欧社会主义的灯塔永远在闪亮，却不知道北欧国家也无法克服社会主义经济的痼疾，那就是从长远来看，经济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2019年初，丹麦首相拉斯穆森出访美国时，曾对桑德斯直言，他说，桑德斯搞错了几件事。拉斯穆森说，我知道美国有人把北欧模式跟某种社会主义连在一起，因此我想要澄清一件事，丹麦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差远了，丹麦是市场经济。事实上，北欧国家已经觉察到了社会主义的弊端。瑞典学者沙南达吉等人认为，优越的福利被滥用，工作伦理被侵蚀，瑞典人开始觉得社会主义的种种作为是个大失败。然而，早已陷入政治正确泥淖中的主流媒体根本不可能报道北欧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带来的麻烦。事实上，在上世纪的数十年中，美国的绥靖政策使得社会主义已经在美国登堂入室。对于千禧一代的调查表明，过半的年轻人被洗脑后相信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曾经像鸦片一样吸引了很多人，与此同时，共产主义也像鸦片一样毒害着人们。为了欺骗民众获取信任，中共党魁曾亲自披挂上阵，摇旗呐喊而鼓吹民主。毛泽东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只有实行民主才能建设好中国。1949年，中共声称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引诱了多少海外爱国人士抛家舍业回到中共治下的中国，却被中共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当成特务、反动权威等而被打倒甚至迫害致死。数十年来一直有这样的论调，共产党和以前不一样了，正在改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走自己的路。但是改革开放40年后回头一看，谎言、暴力、破坏信仰一样也没变，无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六亿人的月收入不足1000元，改革开放40年之后却有近一半人生活水平止步不前。美国学者毛斯迪曾写过一本书，书名是《亚洲的恶霸：为什么中国梦是对世界秩序的新威胁》。毛斯迪表示，中共实际是共产主义包装下的法西斯政权。毛斯迪说，第一方面，中共每年自己就要消耗大约10000亿美元，主要用于干部和官员工资、干休所、疗养、公费外国旅游以及其他方面。第二方面，或者说中国人必须承担的第二负担，就是每年损失数万亿美元的国有部门，所有的国有经济企业都在亏损， 这都是背负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沉重负担。毛斯里称，中共的经济已经弱不复出，积重难返，中共的解体势在必然，并不是一件很遥远的事。古往今来，骗子之所以能经常得逞，是因为他们都有一套骗术，能够以伪装的面目获得他人的信任。但骗子终究是骗子，骗术再高超，也终有露出马脚的那一天。这次美国大选让人看到，共产主义在美国渗透到什么程度。在共产无神论之下，毫无敬畏的放纵自由在美国已大行其道。奥巴马执政八年，加上小布什的最后两年，被美国人称为失去的十年。其标志性的指针有两个，一是依赖福利生活的穷人越来越多，二是中产阶级不断的萎缩。另外，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赦免数百名涉毒死刑犯，以及荒诞不经的男女如厕令大行其道。连中国大陆的经济学者都称，美国现在的财政大窟窿是奥巴马留下来的。一位网友说，在美国，我们不希望物品被盗，金钱被抢，非法移民随意进入，杀人放火不被惩罚，鼓动变性、吸毒，保护强奸幼女，黑命贵安提法无法无天，偷盗950元合法，选举不用验明身份等等。如果不想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就必须抵制拜登。川普总统多次在发言提到，永远也不会让美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大选中，川普更是让绝大多数美国人认识到了社会主义的真面目。现在很多美国人已经识破了共产主义的谎言，正在抵制共产主义把美国拖入泥潭，因而他们都支持川普。宋代著名文学家辛弃疾有句名言，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走到了至为关键的一刻，共产红色恶魔的伎俩已无处可藏。美国大选中所暴露的社会主义狂潮，不过是狼外婆的最后一次敲门。
请听时事评论，姑息只能导致下一场更血腥的战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1日。50年代被杜鲁门政府撤职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从朝鲜战场回到美国，在国会发表演讲，主题是老兵不死。他说，有些人却提出各种各样的理由要姑息红色中共，他们对历史上清晰的教训视而不见，因为历史分毫无误地告诉我们，姑息只能导致下一场更血腥的战争，妥协带来的只是虚假的和平。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先例显示姑息和妥协会有好结局。就像面对敲诈与勒索一样，一味的姑息只能为新的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勒索打下基础，直到它被真正制止为止。然而在朝鲜战场上，我们却要将军事的优势让给红色中共，我真是无法想象。麦克阿瑟将军的话不幸言中，之后美国付出的代价确实无法想象。中共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从最开始通过细微的管道窥探美国，并未引起美国足够的警觉，主要是因为美国有相对完整的制衡机制，再加上中共自身各方面条件也不具备。1945年抗战胜利后，前苏联支持下的中共军队立刻掀起中国内战，但美国的绥靖势力在中共的统战宣传下没能认清中共的危害，美国甚至在内战中停止了给国军的武器供应。杜鲁门政府听信了中共民主自由的说辞，放任中共暴力夺取政权。到1948年，杜鲁门政府才开始认识到中共的邪恶，也曾提出全面援助蒋介石政府， 但为时已晚，最终蒋介石退守台湾。1991年，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再次欢庆胜利，却又一次忽略了中共的邪恶，并且以接触政策天真的自我想象，认为帮助中共复活经济，中共就会变好。于是2001年，美国帮助中共加入了 WTO。接着，美国政府向中共政权输送了最多的外汇和技术，把中共一天一天伟大强壮。不少美国政商人士还美滋滋认为自己是在和平演变，改变冷战中的敌人。加州参议员戴安·范士丹曾经说，让我们看看我们是否能把中共拖出共产主义，并把他们融合到国际社会中来。随着中共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直到现在还在声称和美国不脱钩，因为来自中共官方统计部门的数据，中共国际贸易份额 80% 来自美国。随着中共势力越来越强大，中共逐渐扔掉了面具，高举高大、情色、金钱以及教父中所描写的，当事情搞不定时，将一个斩下的马头放到当事者的被窝里，此后所有的事情都搞定了。养虎为患，放虎归山。70年后的今天，中共明火执仗，发动超限战的规模和深度，对美国的伤害是全面性的。事实上，直到现在，华尔街大公司还在幻想着和中共恢复以前的往来关系。然而2020年发生的一切改变了所有正义者的观念。在中国有句话叫做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说的是什么事情都有一个限度，不可能任由不合理的状况无休止的延续。莎士比亚曾经说过，罪恶镀了金，公道的坚强的枪刺也会迎之而断。铁枪斩断一次，斩断两次，但他绝不会就这样沉沦下去。2020年发生的这一切，中共病毒的故意散播，美国大选背后中共的鬼影，终于使更多美国人和西方国家猛醒。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中共对外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国际货币所特聘研究员狄东升在最近一次会议直播中透露说，以前1992年到2016年之间，中美之间各种问题都能搞得定，所有的危机，不管是银河号事件，还是炸大使馆，还是撞了飞机，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是床头吵架床尾和，两个月之内搞定。什么原因？咱们上边有人。我们在美国的权势核心圈有我们的老朋友，一答不行，两答一定行。明白人一听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中共在试图操控着华尔街，进而操控美国。但是狄东升在视频中透露，2016年之后，华尔街搞不定川普了，这是为什么呢？中共伸手过长，得意忘形，狼子野心完全暴露在了世界的面前，西方世界开始觉醒了，国际社会掀起了捍卫民主自由的声势，排斥中共的邪恶势力。今年7月到12月，一连串法案推出，从美国蓬佩奥呼吁建立全球反共联盟，欧盟呼应并且通过了欧盟版的马格尼茨基法案，净网运动等等。目的在于清除中共势力的一切渗透。同时，川普政府对中共高官实施了一轮接一轮的实锤制裁。近期，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里夫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说，作为国家情报总监，我监督情报机构，包括全美的17个情报部门。我的办公室制作了总统简报，详细介绍了国家面临的威胁，让我从这个独特角度向美国人民传达一件事。 那就是中共对当今的美国构成最大的威胁。这也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全世界民主与自由的最大威胁。中共的层层渗透和对美国大选的直接操纵，如今使整个美国陷入了宪政危机。民主社会的灯塔之国，选举舞弊却比比皆是，如同在第三世界政府部门选举。美国左派和中共政权勾结，精心策划了一场政变，企图夺走现任美国总统川普连任的合法性。正如麦克阿瑟将军所言，过去曾经有个怎样的姑息，现在真正制止他，就需付出同样的代价。不过，值得麦克阿瑟将军安息的是，世界正在醒来，神的子民誓言绝不放弃，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秉持原则，不放弃希望，坚信这一场噩梦一定会过去。